那些个邪说异端来游惑，令人生出来一种的忠心、贪心、有所求的心、自私的心、自利的心。咱们一天到晚还专门在那打妄语，讲假话来骗人。你像这样的，都像那个百兽啊，脑不裂了。一律闻见那个正法，也都喝的。寝不安息，食不甘味，我们各位既然走到这个佛教的这个大乘的门里边，不要啊再误入歧途，走那个错路去啊，信那个婆罗门教啊，那种啊，欺骗人的宗教啊，天天呢都是给自己往脸上贴金，哎呀，不看看呢，全身都是在那非常邋遢的一边生活着。
有江海涉山川，寻师访道为参禅，自从认得曹溪路，了知生死不相干。游江海，这是说古来那些个大德高僧都是啊参访访道，不辞这个山高水深，路途遥远，所以啊是游江海。游这个游啊，不是像我们现在这个旅游这个游，这个游啊是到处啊访友求名，到处啊参访善知识，那么善知识他所住的地方是啊人人都不愿意住的地方，他去住去。所以回我呀在这个深山群谷这岩穴里边啊洗交绝游，于是相异，这样的人，这样的人他不能啊舍本逐末，舍 近求远，他是无所求于世人，无所贪于社会，无所争于全人类。所以这样的高人，他常常是学居而野处，身高而望远，坐茂树以终日，濯清泉以自洁，他住在那个深山丘陵里头，无挂无碍，无拘无束，无人无我，无是无非，在那儿一心办道。所以你要想访这一类的善知识，必须要自己不辞这个跋涉之苦，到处去参访，善知识。所以说牛江海涉山川，寻师他就是为了寻师，寻善知识，寻良师益友，寻师访道为参禅的，他呢到各处这么参访行脚，这又叫行脚。行脚不是坐飞机，也不是坐火车，也不是坐 bus， 也不是坐汽车，也不是骑着一个自行车，就是用脚来行路。有的人说那真笨透了，可是他会开悟。你这么聪明到现在还是在那愚蠢一窍不通所以就为了寻师访道为参禅，为这个参禅，就参这个禅。这个参禅呢，这个法门就要有相当的功夫，不是一敲就可以挖个井，也不是一步就可以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也不是一个一分钟修行了一分钟就可以成佛果了，这叫参。这个参的意思就是专心致志来研究，所以念兹在兹的心不旁骛所谓专一在灵，分持在地。就譬如什么呢？就譬如入鸡孵卵，就像那个小那个老母鸡在那抱鸡蛋呢一样天天在那趴着，用这个热气来孵那个鸡雏。那么时候到了嘛，就小鸡就要生出来了。这个参禅也是这样， 遛龙养猪，好像那个龙啊在那儿养自己那个宝珠一样，也是念兹在兹时刻不忘的在那养那个猪。又好像什么呢？又好像啊入猫扑鼠，就好像那个猫啊在那等着老鼠出来，它不出来可以，一出来一早就把它抓住，它就跑不了了。那么要有这种的时长耐久的时间啊，你自然呢就开悟了。所以啊，久坐有禅，你久坐呀自然呢就静虑了。这个禅呢是梵语，翻译过来叫静虑。静虑嘛就是叫你那个念力停止下来，静止下来啊。自从认得曹溪路啊，可是啊就从这个认识这个曹溪这个法门了啊，这个禅宗向上的一招，了知生死不相关，解明白啊这个生死啊没有什么的问题的啊。你真要是啊怎么会了生死，就要得到无漏。怎么会得到无漏，你就要啊去欲障碍。你能去欲障碍，那生死也会了，也会得到这无漏啊，这种的法。所以啊佛经上说无漏法，无漏法就是要去毛病，去你这个染污的念，而啊剩下的清净念啊，一念不生全体现，六根活动被云遮。今天晚间呢时间又到了，希望这一次来所讲的这个道理啊各位都用心的呢研究研究。世道啊在进，非道在退，这个正道阁是永嘉大师他一生啊修行的心得和盘托出来啊告诉各大家，这也可以说是啊颇心切切，不保所密。我们听见这个歌词之后，要能发心呢、啊，把这个正道歌都读的熟了的，能成诵，能以背诵入流，每天呢回来唱它几遍，回来念它几遍。这都是我们无形中的一个鞭策，无形中的一个善知识。各位不要把这一首这一篇歌词啊忽略了它。能这个样子能以背诵入流，那才呀、啊、没有白听这个正道歌一场。 你念得熟了，他自然呢就心领神会，因会贯通，就明白呀这个道理了。你要不熟，当然就不会呀真正的了解了。所以啊，各位不要把听经的时间都空过了，所听到的把它深深的研究研究。
听一禅，坐一禅，余默动静体安然，终于奉道成坦坦，假饶毒药也闲闲。前边那一段呢，文说的松一通，说一通，定慧原名不知空，非但我今都达了，恒沙诸佛体皆通。这就是啊，宗就是禅，说就是讲经说法。那么说是啊，参禅这个心地法门也通道无碍，讲经啊说教也是通道无碍，宗不碍说，说不碍通，互相是圆融无碍的。现在这一段文说的行一禅，说一禅，愚昧动静体安然，容易奉道常坦坦，假药毒药也清清。这一段文呢，是说你用功的人随时随地都可以用功，你行住坐卧都可以用功，都可以参禅。那么这个禅呢，是半梵语，具足了应该说是禅那，那么翻译到中文呢，叫思维修。又叫静虑。思维修，咱们叫思维呢，思维就是你回光返照，反求诸己，不向外去找。思维，思维修行，怎么又叫静虑？咱们人这个虑呀，也就是个妄想，这个妄想啊，不容易停止，不容易啊，在那儿不动。那么这回呢，就叫这个妄想不动了，不动啊，这就是个静。那么这个静虑，也就是要修这个如如不动，了了长明，虽然不动，可是啊，明明了了；虽然明明了了，可是不动。这个动的意思就以摇动为意， 这个净律就像什么呢？就像啊，那个水里头有沙泥，你如果不净嘛，它就不能澄清，沙泥和水啊在一起混合着，它就啊看不清楚。我们净律呢，净律就是把这个沙石泥土都沉到底下去了啊，也就是啊把这个烦恼客尘扶住了啊，停止了，这叫净律。那么这个净律啊，参禅不是说我坐着才能参禅，要那样用功呢，就把这功夫用得死板了，不活动了。那么把功夫用活起来，好像生龙活虎似的，可是虽然是生龙活虎，然而啊它本体是不动的，本体不动的，这就是思维修，也就是静虑，也就是参禅。参禅就是叫你那个妄想停止了，把那真正的智慧现出来了，所以这叫行也禅，住也禅，坐也禅，卧也禅，行住坐卧都是在这个用功的期间，都是在这个修行啊，奢侈你的心念的，用这种功夫，用的你这种功夫用的那里头也没有个心了，外边也没有个形了，原处也没有一个物了，万事万物都是合而为一了啊！所谓一本散为万书，万书任归一本，一为无量，无量归为一，能以一多无碍。一多无二，那么能到这个境界上，为什么那里头也没有心，外边也没有身，远处也没有一切的物质了？并不是没有，而就把你这个分别的实心停止了。你这个分别的实心一停止了，你本有的智慧也现出来了啊！为什么俺们这个分别的实心不停止？一天到晚这个妄想纷飞啊，犹如海中的波浪那么多啊！为什么？就因为啊，没能停止你的妄想，没能停止你的妄想，就乱七八糟的东想西想。你要能你没有妄想了，这时候这叫至心一处，把这个心置到一处了，无事不办啊，所有这个事情呢 都办完了。啊，所谓啊，所作已办，不受后有的，这是啊，这个参禅的这个好处，就不再受生死了。所以才说行已禅，坐已禅呢，于默动静，于就是言语，默就是不言语，动就是行动，静就是啊，静虑，体安然的。无论你说话也好，是不说话也好，你是动也好，静也静也好，那个本体它是不动的，它是安然而不动的，所以说体安然。这个体是个什么？就是我们那个佛性，我们那个佛性是不垢不净的，不生不灭的，不来不去的，不增不减的，所以体安然。这时候你要到这个境界上的时候，总遇风刀常坦坦啊，你就总然遇着啊刀斧临身啊，白刃斩体的时候，也很坦然自在的，并没有什么痛苦。为什么没有痛苦？这个为什么我们有痛苦？就因为我们这个执照没有破。俺们要执照破了，什么痛苦也没有了，什么快乐也没有了。你快乐吗？你贪快乐是执照，你又怕痛苦吗？这都是执照啊。你忧愁吗？这是执照。你烦恼吗？那是执照。你要没有执照啊，这时候就刀斧临头，也坦然自在啊，欢欢喜喜，没有一点的困苦艰难。假饶毒药也先前，假如这个假饶啊，假如你就遇着这个毒药，这也是等闲事，没有什么大问题啊，能化毒药为甘露啊，你就无论什么毒药，也绕无其事似的。为什么能这样呢？就因为他没有指着了。俺们要是没有指着了，把这个我指法指都破了，毒药他也毒，也不发生作用了。啊，好像啊，这个初祖菩提达摩大师。到了中国，中国人就欺负他啊，这个旁门左道啊，妒忌他，于是乎嘛，就派这个地下工作的人员去用这个毒药啊，来想把他毒死。前前后后有六次那么多，可是啊，始终都不发生作用。这是一个总假药毒药也闲闲，也像等闲事，没有什么问题，一个最恰当的一个证据。 我是德育燃灯佛，多劫称为忍辱仙，几回生几回死，生死悠悠无定止，自从顿悟了无生，与诸荣辱何有喜。我师，这是永嘉大师啊，他称我师。我师是谁呢？就是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是所有的佛子、佛的弟子的师父。那么所以啊，他才这样的亲切说我是称誉燃灯佛，说是啊，我的师父释迦牟尼佛在过去遇见呢燃灯佛，燃灯佛呀、就给释迦牟尼佛受记。那时候释迦牟尼佛呀在因地修这个头陀横的时候，走到一个路上啊，看见路上很多的泥水，在那儿啊，这个路很难走的，可是他看见呢，那一边有这个一位老比丘啊走过来，于是乎嘛，他就愿意以身来呀、布施供养老比丘，他就把他这个身体躺到那个泥堆里，垫到那个泥水的上边，请这位老比丘啊走过去。可是走过去嘛，还有一点点呢，这个泥水没有啊，他这个身体的长度不够了，于是乎嘛，他又把他这个头发打开，用这个头发呀铺到那个泥的泥水的上边，请这位老比丘啊从他走身上这个头发上边走过去呀、这个泥水的路，就这样子啊，这位老比丘就是啊燃灯古佛。燃灯佛一看他这样子来呀，用身体布施来供养他，来给他把这个路啊垫上，然后又布法眼泥啊，把他这个法摊开了，掩到那个泥上边，这种的诚心呢是很稀有的，不可多得的。于是乎啊，他观察观察他的因缘啊，就给他受记做佛了，说是啊，汝于来世当得做佛，号释迦牟尼啊，你那个佛号就叫释迦牟尼佛啊，你生在这个娑婆世界那个五浊恶世，那么你在那儿成佛，你的佛号嘛就叫释迦牟尼。释迦牟尼啊是也是梵语，翻译成中文嘛就叫能人寂寞。能人是一种 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寂寞，寂寞就是啊，具足这个常乐我净这个四德啊，能啊寂而常照，照而常寂，也就是啊，能以啊在这个慈悲喜舍上啊啊来令众生啊都得到他所应得的这种法语。那么多劫成为人祖先呢，那么释迦牟尼佛是在三期修福慧，百劫众相好。什么叫三期？三期呀、啊，就三大恶僧七劫。怎么叫一个劫呢？咱们这个人世间一增一减，这叫一个劫。增是从人寿十岁上增，每100年这个寿命增加一岁，人的身量呢高到一寸上。那么人十岁那时候啊，那个身量高度啊，大概也是不过啊，最多是2尺高。那么每年每这个100年增高一寸，寿命啊增加一岁，由这样往上增，增到人的寿命到84000岁，然后再减，减也是啊，像这个增啊一样的，100年身量减矮了一寸，寿命呢减少了一岁。那么这样减，再减到人的寿命10岁，这叫一个劫。你这样的劫，你就1000个，这叫一个小劫。1000个这个劫，这叫一个小劫。20个小劫呢？就是一个终结。4个终结是一个大结。俺们这世界成呢，成住快空，成的时候要经过20个小结，住的时候也是20个小结，空的时候也是20个小结，坏的时候也是20个小结。所以这个20个小节啊，这4个20个小节就是啊，4个终结，20个小节是一个终结，4个终结呢，这叫一个大节。我们释迦牟尼佛呀，修的三大恶僧祇劫，这恶僧祇呀，也是梵语，印度的一个大数目。这个数目叫什么呢？就叫无量数，3个大的无量数啊，这叫三大恶僧祇劫啊。在这么长远的时间，释迦牟尼佛啊，每秒钟也没有退失过菩提心，都是向前呢勇猛精进，发大菩提心，每秒钟也没有空过过。经过这么三大恶僧祇劫的时间来修什么呢？修福，修他的福报，就是做种种的善事啊，又修慧。修慧啊，这是啊这个就读诵大乘经典啊。修福 啊，这富足了啊，修慧也慧足了，所以这叫两足尊了。这在三大恶僧齐劫这么长的时间修福修慧啊，那么修福修慧呀、啊，一定遇到很多的这个横逆的境界，不顺利的境界，所以啊，他就修忍辱恨啊啊，修忍辱恨就是众相好啊，他修啊这个三十二大人相，八十种随行好，都是由忍辱啊而成就的。所以啊，在百劫啊，其中有百一百个劫，那个时候啊，他种他的相好，百劫种相好啊。那么因为他能忍辱，所以他的相好就庄严。如果他要脾气大呢，那相貌就丑陋。俺们这个人呢，哪一个人相貌端正心地良善，那就是啊相好，在那种相好。俺们人哪一个人很丑陋的，声音呢也不洪亮讲话噼噼啦啦的那么一点也不清楚，那就没有种相好啊。这个一善一切善，一恶一切恶，所以呀、啊，一样好，样样都会好啊！你一样不好，样样都不好。所以我们人呢，尽量要没有脾气，尽量啊要小忍辱。能忍辱的人啊，这相貌啊，就生得圆满，端正啊，人人呢见着你都啊要亲近你，认为你呀、啊。是这个和蔼可亲啊，没有那么满身上都是那个炸弹呢 在满身上都带着这个机关枪啊炸弹之类的啊，没有武器。所以啊，释迦牟尼佛啊多劫成为忍辱贤，在金刚经上，你们听见金刚经的都会知道。那个那啥不说释迦牟尼佛在往昔啊做忍辱仙人的时候，忍辱仙呢在那修道，修道啊，那时候这个蛤蜊王就带着宫娥才女啊妃嫔呢到这个深山去打猎，一打猎嘛，这宫娥才女一见到那儿有一个老修行啊，胡子长长的，头发长长的啊，那么也不知道是个人呢是个怪物，那么就怕他不得了，怕他不得了啊，就他们又好奇到看看这是一个什么，就往前走走走走，那么有的胆子大的人就问喂，你是干什么的？他说我在这儿修道的。你修什么道啊？他说我修忍辱，无论什么事情我都忍耐。那么这些宫娥才女啊妃嫔啊从来也没有看见这么奇怪的人呢，就都啊把他围上了，看他也不咬人也不打人，那么讲话也还是一样啊讲人话。于是乎啊就和他接近了，接近就把他团团围住了在那儿。那么团团围住，这个问长那个就问短，这个就问这个，那个就问那个。这个忍辱仙人呢也就因为忍辱嘛，也就答复他们的问题也不怕繁琐的，就答复他们的问题，答复问题啊。在正在这个时候呢， 啊，蛤蜊王打猎回来了，回来了，一看他这个宫娥才女呀、啊，妃嫔都在那儿围着这么一个啊，头发长长的，胡子长长的这么一个人在那儿干什么呢？啊，他也就来一看，对他这些个妃嫔啊、才女呀、啊、啊、宫娥啊。啊，对他都黏黏糊糊的，啊，很像很老友似的，啊，他就喝起醋来，就妒忌，妒忌就问说：“哎，你在这干什么？”他说：“啊，我在这是修道的，修忍辱。”啊，蛤蜊王说：“你修什么忍辱啊？你诱惑我这些个妃嫔、宫娥、才女。”你这能修什么忍辱啊？你真修忍辱吗？啊，他说我真修忍辱。真修忍辱，那好，我来试验你的忍辱功夫怎么样。于是乎嘛，拿出宝剑，拿出他这个蛤蜊剑来，啊，无坚不摧的这个宝剑，啊，就把这个忍辱仙人的膀背给剁下一条。说你现在忍辱不忍辱啊？这个忍辱仙人说忍辱，又拿宝剑把另外一条背膀又给剁断了啊！我叫你游客我的宫娥才女，你在这你还装老实人呢啊！你真是啊，你瞒得了我啊？你现在能不能忍辱啊？这个忍辱仙还说能忍辱。又把他腿给剁断了一条，还问他能不能忍辱啊？他说我能忍辱啊。又把他两条腿也都给剁断了啊，还问他你现在忍辱不忍辱？忍辱先生说我还是忍辱啊。他说你专门打妄语讲大话啊，不老实，你现在看着我有宝剑呢，所以你不敢说你不忍辱，你要说你不忍辱，这个恐怕我把你头都给剁下来。所以你呀，就是怎么样痛苦，你也要讲假话，说你忍辱，啊，不然的时候，你说你能忍辱，究竟你有什么证明？证明啊，你不是达王语。这个忍辱仙人呢，这时候说，我呀。我如果不是在忍辱的话，啊，没有忍辱，啊，我这个四肢啊都快没有了。如果我要是忍辱，我心里不生嗔恨心，我这个四肢啊还能恢复如初。说完这话嘛，果然他这个四肢啊就恢复如初。蛤蜊王还不信，说你真是个妖怪，你这胳膊腿都断了，你还能恢复如初？谁相信你这个邪术？你这种啊，写法没人相信。这么样一说的时候啊，哦，这护法天龙八部就这不高兴，即刻就啊劈雷闪电，就要把这个蛤蜊王给劈死。那么这个时候啊，这忍辱仙人又给他求情，叫他不要把他打死。说我要成将来成佛呀，我先要度这个人。于是乎嘛，释迦牟尼佛正果成这个佛的时候，首先要度这个焦趁儒啊。那么焦趁儒呢，就是往昔的这个蛤蜊王，所以嘛，这个人发愿呢，始终会 都满他的愿。现在啊，金轮寺这儿这么大一个道场，所以在这个也是每一天讲两次经。你们晚间没有时间的人，或者怕黑的人，那么中午啊，如果没有什么工作嘛，可以来听一听经啊。这是啊，给你们各位一个折中的办法。愿意晚间来听经也好，愿意早晨中午来听经也好，那么我们免得把这个光阴呢都空过了，把这个道场呢这么好的一个道场也浪费了。所以你们各位拥护这个道场，应该啊用尽方法影响你们的亲戚朋友啊，就多来听经，多来呀学习佛法。
仙人呢是不容易做的，因为一般人有一句话说佛呀都有火，这个忍耐心呢是不容易啊常常有，有的时候忍一次啊可以，忍两次啊还马马虎虎的，到忍第三次的时候啊就忍不了了，就要发火了。你现在呀又讲另外一个忍辱的修道的人，这个修道的人呢也修忍辱恨，可是啊到时候就忍不住了，所以把全国的人呢都给杀了，比这个夜行杀手还更厉害。这个因缘呢是在释迦牟尼佛从啊他一般的诸大弟子到外边去游化，走到了一个原野地方，几千里呀、路的地方也没有一个人啊，在这个原野的地方，有的弟子啊就问释迦牟尼佛说，这个地方啊这个土地这样的肥沃，地又这么广大啊，一望无边的这个田地，为什么没有人经种呢？连一个人也没有呢？释迦牟尼佛说，这个地方啊，因为在以前有一个人在这修忍辱恨的，修忍辱恨啊在这修道，等到啊这个国家的一个宰相就被啊这个国王把他免职了，就不用他做宰相了，原指为民了。这个宰相啊平时也知道这个忍辱的老修行啊在这修忍辱恨，很有道德的，也很有啊一些个灵感， 于是乎嘛，他就到那儿请教这位这个忍辱的老修行人，说现在皇帝不用我呀做宰相了，我得用个什么方法才能令这个皇帝回心转意，令我再做宰相呢？你能不能帮我这个忙呢？这个忍辱的老修行是可以的，我告诉你一个方法，你照着这个方法来做就可以呀，把你官服原职，恢复你的宰相的地位。那么这个免职的宰相就请问说，那得用什么方法呢？他说你呀，拿一把土，里边呢吐几口的口水，把它活的这么很邋遢的样子，你拿着，你把它拿起来问我身上一撒，那么你就可以啊官复原职了。那么这个宰相就照这个样子，这个免职的宰相就照这样的去做去了。做完了，果然没有三天，皇帝又选召他回去，做宰相。那么这是啊，由这个没有运气的一个宰相，又恢复啊他这个官运。我们这个宰相啊，就很感谢了，心里头啊很感谢。可是他回去做宰相啊，这邻国啊就来侵犯他，我还没有到这个时候呢。这个正宫娘娘啊，也被这个皇帝给贬入冷宫了。这个正宫娘娘哎，这个宰相前几天被皇帝免职了，他那么很快就又回去了，他一定是有个方法，我去请教他。那么请教他，看看有什么方法可以呀，令皇帝再回心转意。他一请教这个宰相，说你前一阵子被皇帝免职，你那么很快你又恢复啊官复原职了，你又啊选你回来做宰相，他是怎么回事呢？他就说我去呀，求教一个忍辱的老修行。那么这忍辱老修行啊，就叫我弄点土，掺点呢，这个口水，往他身上啊一撒，那么以后啊，就把这个不幸运呢，这种不吉祥的，这种运呢就过给这个老修行了，所以皇帝又把我选回来。 这个娘娘说，那你去给我问一问，看看我应该怎么样做才能皇帝回心转意。我们这个丞相啊，给他去问问这个老修行呢，就说了，说你呀、啊、他比你呀、啊、位置高一点，他要用一碗水啊掺上这个泥土，也是撒到我身上啊，皇帝又会把他选回去啊做娘娘。那么他也就照办，照办果然也很灵验了啊，很灵验呢，皇帝又把他选回去做娘娘。可是这个时候呢，这国家就发生战争了，邻国呀来呀有这个兵要来打他这个国家，我们这国家也就派兵去抵抗啊，可是啊没有法子抵抗啊，打一仗败一仗，打一仗败一仗，节节失败。我们这个皇帝呀、啊、这个时候也就觉得，哎，我以前不要这个丞相，过几天我又为什么又把他用回来了呢？这个娘娘也是，我本来很讨厌他，那么以后嘛又觉得他好了，这什么道理？问一问这个宰相，说你以前啊，我把你免职，你怎么是不是用什么法术来着，令我又把你官复原职了？我到今天也不明白这个道理。那么又问这个娘娘，两个人一声说，哦，咱们这国家有一个老修行，这个老修行是修忍辱恨的，什么事情他都能忍，并且他能把人家其他人这个不吉祥的这个运气呀、啊、转到他的身上，那么就吉祥了。我们当初被贬的时候都是怎么样怎么样，他给一做法，我们就又啊好了。所以啊，国王又把我们召回来啊，这国王说，那我们现在国家国运也不好呢，你去请教这个忍辱仙人，看看呢有没有什么方法令我们的国家打胜仗。这个丞相就去和这个忍辱仙人忍辱的老人呢一商量，